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中美贸易战升级似乎又成为了新闻的标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观察最近所发生的这些新闻事件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又会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请来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让·唐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分析。那唐博士，我们肯定也非常关注波及世界各国的这种贸易战、关税战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你觉得目前比较大的影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
是的，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存在，因为我们背靠的是一个慢慢强大的中国，然后面对的同时呢又是逐渐在转型的美国。澳洲呢是一个 middle country， 就是它是一个居中的一个国家，所以这种经济和政治的连接在不同的世界大国之间的这种影响呢实际上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非常考验澳洲政府的智慧，也非常考验很多澳洲企业主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在放缓，而且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也导致中国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市场，外国市场，比如说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的产品已经销路很大，而且中国做了很多投资。那么美国呢也在建立自己的同盟，新的同盟，中国在扩大自己同盟，然后美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同盟。那么澳洲这个国家应该何去何从？应该是选边站还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中间地带？那么这个可能需要我们的政府要考虑。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澳洲企业来说呢，实际上是有很多挑战的。现在看来，中国并没有决定说把澳洲纳入自己的这个外循环体系，澳洲企业应该怎么去就是加入到这个新的世界格局、世界这个贸易格局的变化之中呢？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决策了。不光是就是说澳洲企业是依赖于对外贸易还是不依赖于对外贸易，实际上这种世界贸易的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在不断加强自己在东南亚地区和泛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的时候，那么澳洲企业应该怎么布局自己的产业链，这个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是选择经济更重要的地方，还是说选择政治同盟的国家？那么这个需要审慎的考虑了。
那以你目前的观察来看，政客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吗？然后是更侧重哪一方面？
我的观察是，澳洲现在的政府其实还是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希望能够就是在保住跟这个美国的政治联盟的同时，尽量维持跟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合作。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中国停止了部分停止进口澳洲的铁矿石的时候呢，其实澳洲政府也去做了游说，还有其他农产品也去跟中国政府做游说，但是这个可能是有一个长期的变化。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中国停止了从美国进口大豆以后呢，改从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去进口，但是为什么没有比如说更多的从澳洲进口农产品？当然澳洲并不是大豆的主要产区，但是澳洲其实有很多的农产品可以卖到中国去。那么这样的机会应该怎么去把握？我觉得还需要再好好去考虑，而不是只是简单的看着这个澳洲的这个降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降低首付，然后这样方式去刺激经济，而是应该更多的看到外在的机会。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会给澳洲将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显著的帮助。
我们最近看到一条新闻呢，比如说必和必拓的铁矿石，中国呢发出了一个新的政策，能不能跟我们更详细的、更从新闻事实出发来说一下这个事件？
这样呢，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它准确来说是说停止了从必和必拓进口那些不以人民币计价的矿产原料。那么实际上这是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步骤，也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实际上更多的转向像巴西的淡水河这样的矿业公司去采购原矿，因为实际上巴西是可以用人民币结算的，因为这个对于中国的对这个世界贸易的影响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用哪个国家的货币去结算，那么将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外贸呢去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且是增加影响力。这个为所能不能改变成用人民币计价，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是变成一个 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他们要考虑。但是有一点是肯定要说清楚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就不能够改变这个问题，那么对澳洲的整个影响、经济影响呢，将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20年，澳洲经济能够快速增长，其实真的是依赖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中国对这个澳洲矿产的高程度的依赖来决定。那么如果说不再大规模的进口澳洲的矿产，或者是我们不能够用人民币去计价这个出口的矿产，那么澳洲经济真的会受影响。其实啊，最近一两年中国经济放缓和这个进口矿产减少，那么都已经对澳洲的经济带来影响。那么实际上现在 OECD 这种发达国家里头，澳洲的经济实际上发展已经滞后了，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起来已经滞后了，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有报道是关于稀土的，就是说澳洲的也有可能是要去开发一些稀土资源。
因为实际上稀土的话不是说稀土的储量或者说分布有问题，而是稀土的提炼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壁垒。因为实际上稀土美国也有很多稀土资源，澳洲有，因为实际上东南亚国家前段时间我看报道阿富汗啊还地方都有，开采也不是问题，最主要问题是提炼。因为提炼稀土这个贵金属它实际上是很难的而且是高污染，而且对技术要求很高。现在只有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能够低廉的高效的提取稀土这个资源，这个是问题。就是说即使比如说现在澳洲开采出来，可能澳洲也没法把它做成稀土这个贵金属，其实还是原材料，没有太大用。
看到的这些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目前的这种情况，那美国或者说澳大利亚或者说其他一些具备这个资源的国家会不会在美国的敦促下去做这个事情呢？
是有的。我前一段时间是看到报道，欧洲有个国家已经开始在改进它的这个稀土提炼工艺，然后准备给这个世界供应这个稀土，这种提炼好的这种贵金属不是原材料。但是就这个过程研发的过程呢，据说大概要10几20年，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能不能够加速，或者有没有新的技术能不能缩短到3-5年，我不清楚。但是如果说真的要需要10到20年的话，可能中国已经不需要稀土这个武器了。澳洲肯定不会具备那么高的提炼能力的。实际上前段时间就澳洲财长也说提高这个生产率，叫 productivity。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澳洲的这个 productivity 在过去的5年里头大幅下滑，原因就是财长说，就是因为企业对研发投入不够，对员工的工人的工资投入不够，现有的产业都投入不够，研发投入都不够，如果对新兴的产业投入就更可能会更糟糕了。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讨论过关于锂矿的问题，实际上这锂矿最后还是要出口到中国去提炼成锂电池的重要原料，而且它澳洲也很难把它就地提炼了。所以实际上澳洲可能在这方面这个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格林菲斯大学的谭伟强博士跟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